好，我们上一次讲到611页嘛，这次就是要从这个52别说会方便这边开始。那这边是别说啦，所以上次在605页呢，它是约会跟方便来做说明。那说明什么呢？说明什么情况是父，什么情况是姐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的父跟姐，他就是有四主啊，就是没有方便有智慧，有方便有智慧，那没有智慧有方便，跟有智慧有方便，这四主。那所谓的没有方便有智慧，这边是说对于自己他能够调伏，他能够用空无相无作去调伏，但是他却不能够用这样的一个调伏的方法去调伏众生，所以他在调伏众生的时候呢，就产生了什么爱见心。就是说他自己可以这么做到，但是在对他人的时候呢，他就没有办法把这个智慧运用上，所以也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运用这个智慧，所以叫做没有方便。好，那当然有方便有智慧，就是他能够把这个智慧运用出来，所以就不以爱见去沿途所生。那三世主也是一样啊，所谓的没有智慧有方便，就是说我们去修种种，这边讲的执众善本，在后面的解释就是能够回向这个无上菩提嘛。那如果我们不断烦恼，那我们想要得到这个大果，它可以得到吗？没有办法得到。所以想要得到这个佛果功德，这个大果，那你一定要能够断除烦恼，所以能够断除烦恼才能够得到大果，那这叫做有慧有方便。那如果没有办法断除烦恼，你想要得到大果，那是不可能的。好，那上次大概就是讲这一些。那在这当中呢，像在609页这边讲到罗什的解释，在倒数第二行，他说六柱以下虽通在附近。那他这边要讲什么？六柱以下就是还没有得到无生法忍之前啊，全部都是在这个束缚的境界。那为什么说都在束缚的境界呢？因为没有办法达到空有不二啊，所以证得无生法忍，他才能够达到空有不二。也就是说，当我们还没有办法达到空有不二的时候，那至少我们能够做到这两件事情，那虽然我们还在束缚当中，但是可以得到解脱。那这两件事情就是，至少你要能够观思念处除思颠倒，就是你要有离烦恼的智慧，然后你又要能够有这种回向无上菩提心不退的方便，就是这两个条件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是个别来说这个智慧跟方便。那在611页，那这一段文呢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来念一遍哦。
又复观身无常，苦空非我，是名为慧。虽身有疾，常在生死饶益一切而不厌倦，是名方便。又复观身，身不离病，病不离是病是身，非心非故，是名为慧。色身有疾而永灭，是名方便。
好，那这边其实他也提出了一二三四个，那这四个呢，其实分为两组了，就是慧跟方便，慧跟方便。 那所谓的慧呢，都是一种观察，是一种观察慧观。所以第一组的慧观，它就是以无常苦空无我去观察这个身。那观这个身，用这样的智慧去观察我们这个身体，而不产生执着，能够在生死当中去利益众生，那这就是方便。不过先讲慧啊，所以它的慧，第一个就是观无常苦空无我。那这样的慧呢，叫做浅慧，叫做浅慧。那有浅就有深，对不对？那所谓的深慧是什么呢？就是观察这个病跟身啊，它是不相离的，不相离，非新非旧。那这样的慧是深。那方便当然就是第一个方便，就是他不会放弃众生了，所以他还是在劳一切众生。那第二个方便就是他不会想要取证这个无为啊，他不会想要灭身而取证无为。好，那我们来看罗什的一个解释。那先讲第一组慧。那罗什说，上面四句呢是杂说世间出世间慧跟方便啊。那所谓的世间慧跟出世间慧，在610页呢，第一行这边其实就有讲到了，什么叫做世间慧，什么叫出世间慧。那出世间慧就是无相慧，无相慧。那所谓的出世间方便呢，就是色有不着方便。所以无相慧呢，就是能够以三空自调了。那色有不着方便呢，就是不以爱见去沿途受身了。那什么是这个世间慧呢？也就是有相慧跟人求方便。那这个有相慧就是能够去观察四颠处处四颠倒。那人求方便呢，就是能够回向无上菩提心不退。所以这就是上面所讲的。那我们看回来611页，那我们别说慧方便呢，就是这四句呢，可以说主要都是在讲出世间的慧跟方便啊。那上面所讲的是同是慧跟方便，那这里所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就是说，当我们在这个生病当中，或者是在生死当中，我们如何去运用智慧跟方便，就是这四句要讲的，所以才能够不灭身取证啊。那如果以身为实有，那病到的时候就会生起烦恼了。所以去观察，透过智慧去观察，知道这个身非实有，所以就能够处在这个虽然在生病，但心也不会乱，或者是处在生死当中，不会被烦恼所迷惑。那出世间的慧有浅有深啊，那无常是空，无常是空，那这是出相。所谓出相呢，就是无常是空的出门啊。所以在注脚630啊，630这边就讲到说，无常是空的出门。如果真的能够了知无常，那就能够知道诸法则空。所以这跟声闻法是有差别的。像声闻法呢，声闻法它也是观无常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观无常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？观无常是苦啊。那大圣呢，同样是观无常，但是他观无常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？是空。那为什么会有苦跟空的差别？因为一个认为有法生灭，无常就是生灭啊，无常就是生灭。但是在这章中呢，它是有实在的法在生灭，就是说和合的法是没有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一一的元素法有没有？有。所以它是属于有法生灭，所以才会觉得无常是苦。那反观大圣的无常是空，也就是生灭。那他的生灭是怎样的生灭呢？无法生灭。 所谓无法生灭，就是法法毕竟空啊，没有一法有实性啊。所以透过这样的观察，才能得到无常是空的一个结果呢。那如果认为每一法法法都有它的一个自性的话，那就会觉得无常是苦。为什么是苦？因为没有办法自主，不自在。好，所以这边第一组讲无常苦空无我，就先说无常，因为无常是出世间的浅慧，所以他的修学是由浅至深啊，由浅至深。那这边接着讲到方便，就是说身虽然有病，但是还能够生死当中利益一切众生而不厌倦，这就是方便。那在注脚631，注脚631呢，这一边我们看这边吉藏的解释啊，他说上来一周，一周就是上一遍哦。上一遍的说法主要以空有，空跟有去说明全智跟实智，全慧跟实慧，也就是方便跟真实二慧的。那也是在说明这个空跟慈悲这两种方法了。不过现在呢，是以五门观去解释这个智慧跟方便。那五门观，五门观是哪五个呢？无常、苦、空、无我就四个了。那第五个是什么呢？第五个就是非心非故，就是生病不相离，非心非故，这就是第五门啊。那这就是深慧啊。所以前四门是浅慧，第五门是深慧啊。所以这边就是约五门来说明这个真实慧。那真实慧呢，它是同时观照空有，就是有无。所以像观照无常苦这二门，那是属于有相慧。那观照空无我这二门，它就属于无相慧。空慧就是无相慧。所以才能够知道，真实慧是同时观照空有。那这边就问说，观照无常苦，为什么它是真实慧？那这边的回答是说，我们这个身啊，确实是无常的。如果你能够这样去观察，那是实慧。再者呢，就是又观察无常，这个逗号要逗在这边啊。观察无常，观察无常，它确实能够破常道，所以这样的观察也是真实的。好，我们翻过来612页，然后又接着说这边的稳呢，无常苦空无我，这是属于大圣的是非常，所以这也是真实。那像二圣在观这个无常苦空无我，他在观无常的时候是苦，所以他就想要赶快远离生死，证入涅槃，那这就是没有方便。所以这个大士菩萨，他观无常的时候，他能够不生厌，不厌生死，能够善入显地，那这才是巧方便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上面罗什的解释。罗什说，生死是可厌的，但菩萨却能够不厌生死。但是他的不厌生死，不厌生死并不像一般凡夫这样，凡夫是懒惰，但菩萨是能够知道生死的本性是空寂，所以他不会去厌恶生死。所以他不厌恶生死，又能善除险难。那这个险难当然就是在生死当中了，在生死当中去利益众生，那这就是方便。所以深造说，大圣的这种无常苦空无我这四观呢，是平等真观，所以是慧了。然后用这种平等真观处事不倦，这就是方便。那这就是慰问开导之说了。好，那这是属于出世间的浅慧。 接下来就是要讲出世间的身慧。那出世间的身慧，它的下手处在哪里呢？就观这个身跟病，它是不相离，所以身不离病，病不离身，乃至这个病跟身也是非新非旧。那我们先来讲为什么身跟病它是不相离的。那罗子说，如果离开了身，那谁生病，对不对？所以说离身没病，无病可说，所以身跟病不相离。再来就是身跟病它是一相。那这一相是什么意思呢？一相指的就是它本性同一空性，所以一相就是空相。那为什么说它是空相呢？因为不管是生还是病，它都是借由因缘而有，所以是没有实性的，没有实性所以是空。所以生跟病它不是相对的二相，所以说不相离。那这就是一种思维的一个模式啊，他说提供我们怎么样去思维生跟病不相离的。那接下来又讲到这个生跟病呢，非新非旧，故就是旧了。所以罗子说，生这边就是要说明生跟病的一个实相。那生跟病的实相呢，它是没有新旧之说，这就是出世间生慧。那下面接着讲到，如果生有病，也不会想要永远去除这个病啊，那这就是方便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注脚六三八，注脚六三八呢，六三八在第二行哦，这边讲到说，这边是偏生跟病来说明这个全慧跟实慧，那就是就这个病跟生，知道生其实就是病，那生其实就是病，所以他们其实没有别体，并不是说生有一个体，然后病有一个体，那就变成有两个体了，对不对？那生跟病为什么没有别体呢？因为生它是什么所造成的？生是四大所成，那病是什么造成的？是四大不调造成的。所以他们有没有别体？没有，全部都是依着四大为主，对不对？那既然都是依着四大为主，就没有别体了。所以既然没有别体，为什么要以生为旧，然后以病为新呢？所以就没有新旧，就没有新旧了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能够了知没有新旧，那就知道没有病跟生的一个实性，那就能够悟入实慧。那这个实慧，这个慧就是实慧了。其实他从这边呢，就是要说明这个病跟生二者非相对啊，非相对，然后才能够这个悟入同一空性。所以大家有没有觉得，咦，好像前面这边讲到生不离病，病不离生，然后非新非旧，那为什么从非新非旧这边就能够悟入真实慧？生跟病第一个观察就是不相离嘛，对不对？因为离开生没有病嘛，那再来咧，非新非旧。那为什么非新非旧，从非新非旧这边就误入于实慧？那这个实慧是真实慧，那为什么？因为新跟旧就是有对立，如果你有新跟旧就是有对立，那如果你能够了知没有新跟旧，那就是怎样，就是知道他们是非相对的，知道他是非相对。那当你能够了知他们是非相对，就能够悟入于什么？ 实相或者是实慧。那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这边就要讲到凡夫跟圣者的境界，就是要讲到凡夫跟圣者的境界。凡夫的境界呢，永远都在相对境，相对境是凡夫的境界。所以我们的认识或者是言论都是有相对的，对不对？有白天，为什么要讲白天？因为会有晚上。为什么会有女？因为有男。这就是相对的。所以凡夫的境界就是相对。但如果你能够知道，哎，其实这一切是非相对，那你才能够进入什么？圣者的境界。但圣者的境界他是没办法讲的，所以他只能到这边呢，就做一个结束。所以当非相对还能够去讲的时候，那还是凡夫的境界，就不是圣者的境界。好，我们继续看注脚638啦。在第三行这边讲到说，那既然有此慧，此慧是什么慧呢？就是实慧，就是了知自身跟病都是空寂的，本性空寂，所以才能够与众生同病，不取涅槃。那这就是方便。那我们能够用这样的智慧观察自身跟病是本性空寂，当然也能够用这种智慧去观察众生的身跟病也是本性空寂，对不对？那本性空寂就是什么？就是涅槃。本性空寂就是涅槃。所以为什么要取一舍一？所以菩萨了知其实生死的本性就是涅槃，他为什么要舍生死取涅槃？不需要啊，生死就是涅槃啊，他们是不相离的，所以他才能够做到这种方便，就是这种智慧他能够运用在这个生死当中，或者是运用在这个生病当中，所以他才不会取一舍一啊。好，那这边就问说，为什么以生根病不相离，还有没有醒酒来说明实慧？那这边的回答就是说，开始修行的人讨厌生来附，讨厌这个病来附着于生了。那现在知道这个生根病不相离，那为什么要去讨厌病，然后去贪恋这个生呢？所以让他了悟生跟病它是相假而有，这个假就是因缘，就是相待因缘而有。那相待因缘而有的事物呢，它就没有实性，没有实性它就是空寂的，所以才能够从这边悟入这个真实慧。好，所以我们看上面罗什的一个解释。那罗什的解释呢，他这边讲到这个方便力啊，他说不取可灭之相，故人不灭，这就是方便力。那不取可灭之相，像如果我们眼睛有问题，有飞蚊症，对不对？上次讲过了，有飞蚊症，但有没有蚊子可灭？没有嘛，所以这叫不取可灭之相啊。或者是说，我们都会以法为真实，为实有，对不对？但有没有实有法可灭？没有。为什么说没有？因为这实有法是妄想，懂吗？实有，这实有法或者是实有概念是一种妄想，那既然妄想，哪有实有法可灭？所以不取可灭之相就是这样。所以错误的只是我们的妄想，而不是法，所以没有法可灭，所以才能够不灭，才不会想说要赶快把这个生或是病灭除，而证入这个极灭性，他不会这样想。所以后面就讲到说，能够摄有。当摄有的时候呢，是应该取相，但是他却能够不取相。那当不取相的时候， 就是空理跟假有绝代，就是空跟有，了知空跟有它不是相对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就能够达到空有不二了。所以这边就是色有而不取相，色有而不取相，那就能够达到空有不二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就能够在生死当中呢，善巧于这些诸难事，也就是在生死当中能够善巧的去利益众生，那这就是方便。好，我们看613页。那深照这边讲到说，新旧的名称主要来于先后了，但是生跟病是不相离，是重法所成。那到底谁先谁后？就我们刚刚所讲的，不管是生还是病，主要都是四大，对不对？它没有别体。那既然没有别体，谁先谁后？所以知道没有先后，就知道没有新旧。所以新旧既然没有，就能够入于实相，那这就是无相慧。所以有这种无相慧，才能够同众生处在生死当中不取涅槃，那这就是方便。所以自条出说呢，主要着重在无相慧了。那这种劝慰开导自条，略为全智。所谓的略为全智呢，就是说慰问开导呢，可算是全智的一种了。所以全智也就是方便了。这种方便智呢，就是本经的重点，本经的重点。因为真实慧、实慧呢，跟二圣的智慧没有差别，所以真正有差别的，就是说菩萨胜过于这个声闻的智慧，在于方便，在于方便。也就是说，他不只能够自调，他还能够运用自调的智慧去帮助众生、利益众生。所以说，故慧言有之啊，慧言有之就是历来已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了，并不是这里才这么说的。那我们看614页，那614页这边就是要显示菩萨正道。那这段经文，我们请班长带同学念一遍啊。
文殊势力有极菩萨，因如是调伏其心，不住其中，亦复不住不调伏其心，所以者何？若住不伏心，是愚人法；若住调伏心，是声闻法。是故菩萨不当住于调伏，不调伏心，即此二法是菩萨行。
好，那这边要显示菩萨正道，其实说明的就是菩萨行啊，道就是行啊，也就是菩萨的正行。那菩萨的正行呢，它不是凡夫法，也不是声闻法，所以这边才会说不住，不住。如果你住一边，那就会落入一边了。所以不住这两边才是菩萨的一个正行。好，那解释第一句的就是。也就是维摩诘又跟文殊师利菩萨讲说，有极的菩萨应该要这样去调伏自己的心。那这个道生这边是说，如果我们去观察，我们去观察的时候呢，还有得有失的这个心，有得失心啊，那这种得失心呢，还是要调伏。这种得失心还是要调伏。所以看一下注脚646这边讲到说，这边就是要说明两舍观，这两个都要舍去。那这两个是什么呢？就是调伏跟不调伏，这两个都要舍去。所以他说这边的文章呢，远一点来讲，就是结束调伏这一说法。那如果近一点，就是上面二慧得失啊。那二慧得失呢，就是有调伏就是得，不调伏就是失啊。所以如果能够悟得这个得失， 那才是真正的调伏心。所以这边是稍微交代一下而已的。那我们看上面，不住其中，这个其指的就是调伏心啊，不住调伏心。那为什么呢？这个道生这边说，如果想要去除不调伏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的心一定会以调伏为主，所以这就会造成什么？调伏跟不调伏就会形成对立的，形成对立。那形成对立好不好？不好哦，形成对立不好。所以佛法并不是叫我们去形成这种对立心啊，因为形成对立心还是有所执着了，一定会认为哎，己方是好，他方是不好，那就会有纷争了。好，那下面接着讲说，亦复不住不调伏心。那深照这边讲说，大圣之行是无言无相。那所谓无言无相，其实就是这个非相对，讲的就是实相。那所谓的实相，就是非心行言语尽。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大圣之行。不过对于调伏的一个言说呢，已经在前面有所说明的了，所以现在要讲的是什么？言外之意。所以现在这一段文要讲的是言外之意。那言外之意是什么呢？就是恶聚不住。所以这个恶指的就是调伏跟不调伏，这两个都不住。我们看615页，那恶聚不住呢，才是言外之意的。所以言外之意才是真正的调伏，调伏之事就是真正能够做到极致的调伏。所以道生说，不以调伏为主，但并不是叫你不调伏。所以到底要不要调伏？要调伏，要调伏。但是你看下面哦，他说住不调伏是凡夫嘛，与人法嘛。那如果你住在调伏，那就是声闻法。但是我们是学菩萨法的，所以要不要调伏？其实是要调伏，但是不要去产生对立，这是重点。所以才说，并不是叫你不要去调伏，要调伏，但不要产生对立。所以才会说，菩萨不当住，也就是不住。不住调伏跟不调伏，所以能够离此调伏不调伏，就是能够离此这种相对立的，那才是菩萨行啊。好，所以深照这边所讲的就是，不调是愚人，调伏是声闻，那大圣行是没有名相的，就是实相。所以要说不调就跟凡夫一样，那要说调伏就跟声闻一样，所以这二者能够远离，那才是菩萨处中道之行啊。所以在这个注脚651，注脚651呢，经文的后面就是第三行，第三行这边讲到说，上面呢就是从问病开始嘛，对不对？就讲到调伏了，到底菩萨你应该怎样去劝导有生病的人嘛，对不对？那再来就是什么呢？那如果你自己生病，你要怎么去调伏自己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上面就是在讲调伏的事情。那现在将进一步去讲非调非不调，就是不要产生对立了。因为迷惑的人听到调伏的说法，那他就会舍不调伏，住在调伏当中。那你住在调伏当中呢，其实你的心还是没有做到真正的调伏。所以如果能够调不调这两个都舍去，心无所依，这个心无所依呢，就是不住了。心无所依就是不住，得正观，正就是平等啊。当你得到平等，就没有对立了。所以心不住，然后没有对立，那这才是真正的调心之法。好，这个说的简单啊，做的很难啊，但是 自导我们要先知道这个方法，那做当然是慢慢去做，慢慢去纠正。我们来看一下演培法师这边的几段不错的说法，在第二行，第二行这边讲到说，有空慧有慈悲才能做到什么？自调调它，所以调伏自己呢，不离开般若，那调伏他人呢，不离开大悲，那调身呢，不外乎调心啊，因为调身未必有效，因为这个身，它一定会怎样？有生就会有老死啊，不管怎么调，它最终还是如小人一样离你而去啊，所以。真正的是在调心，那调心呢的重点在哪里？平等，就是非对立。所以我们在修学佛法，首先要知道是什么？善恶业报，善恶因果业报。那当你知道善恶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要产生对立？并不是的，跟你说明什么是善，什么是恶，是说我们不要去做恶事，远离恶事，然后去行善事。但是在远离恶事行善事的时候，不要去执着，不要去产生对立。如果产生对立，你就认为 我在行善事里面在做恶事，就讨厌他人。那你讨厌他人，你怎么去度化他人？所以就是在做诸善法的时候呢，不要产生对立心啊，这才是不住的精神啊。所以以前在读到《般若经》啊，都讲到不住不住啊，住不住，好深刻啊，很难懂啊。所以读久就知道哦，原来所谓的不住就是不要产生对立心。所以这边讲到说心呢、啊、在平等哈、啊，所以能够。平等呢？如何达到平等？就是观诸法皆空，法法本性皆空，那才不会产生对立心，那这样才是真正的在调伏其心。那下面倒数一二三四五六第六，这边讲到凡夫的内心呢，烦恼是不断在活动，所以没有办法调伏它。那声闻呢是调伏烦恼了，但是它不能再起作用了，所以这都是偏向一边呐、啊，一个没有办法调伏，让它不断的捣乱；那一个是调伏了，它不再捣乱，也没有作用了。那这都不是菩萨所需要的，所以这边讲到菩萨所需要是远离这两个，重点是在不住。所以你看倒数第二行，不住是什么呢？就是离，离就是不取。但其实并没有实法可离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会去取，为什么会去住，就会认为这个法是实有的，但是这种实有其实是我们的妄想，并不是真的有实有法，所以说没有法可离。好，我们看616页，616页这边的一二三四第四行，第四行这边讲到说，这个烦恼啊，烦恼当然是不好的。不过在修菩萨行的人呢，只要按部就班去修，不用特别的想要去消灭它。所以烦恼，你只要降服，让它不取这个伤人或者是损害人的活动，那就可以达到自己的一个目的。所以也就是《金刚经》里面所讲的心无所住而生其心，所以心无所住刚刚讲的就是不住，你心呢不要去有对立，不要产生对立，但是而生其心就是你该做的善法你还是要去做。所以有一些经文当你理解它的意思的时候，就简单的多了，你不要产生对立的去做善事，那就是心无所住而生其心。所以真正的菩萨呢，烦恼是要去了解，然后看住它，做适当的调和，不落两边，那这样它的利用就会强大无比。 好，接着下一段经文，我们请班长带大家念一遍。
在于生死不为污形，住于涅槃不永涅度，是菩萨行，非凡夫行，非圣贤行，是菩萨行，非垢行，非净行，是菩萨行。
好，所以菩萨行的第一句就是，简单来讲就是不住生死，不住涅槃。那第二句就是非垢非净。好，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句，生死跟涅槃。那深照这边讲说，要说在生死，但是它不被生死所污染。就像莲花，莲花是不是出于污泥？但它有没有被污泥所污染？没有。那要说住涅槃，但是它不灭度，所以它能够除中道而行，所以叫做非在生死，非住涅槃。那简单的来讲，就是反过来讲，就是虽在生死而与涅槃相应。因为凡夫是在生死，对不对？但他却是与烦恼相应。那菩萨也在生死，但是他是与什么相应？涅槃或者是实相。这才是这个跟凡夫跟声闻的一个差别，这才是菩萨行。好，那接着要讲说非凡夫行，所以罗什说，那什么叫做凡夫行？他说凡夫行有三种，善行、不善行跟无动行。那所谓的善，当然就是无贪、无嗔、无痴啊。那不善就是贪嗔痴啊。那什么是无动呢？无动就是禅定业啊，禅定。所以这个无动行呢，就是属于色界跟无色界行。那你要升到色界、无色界，一定要修禅定。所以修禅定时候升到上二界，那上二界的寿命很长，都是以劫数来算的。所以外道以为这就是长，所以这就是不动的意思。所以所谓的不动呢，就是生命太长了啦。那外道以为这就是常住了，但是另外一个意思是什么？就是心不动乱。心不动乱呢，就是不动的意思。因为禅定就是最基本的定义是什么？心一静性，心一静性就是能够保持住在那里，它不会上下动乱。那为什么要做？为什么要叫做无动行呢？因为佛也是因为世间的称呼而这么去称呼啊，那这样才能够让大家了解，他不是特别去创造一个名词出来。好，那什么叫做非贤圣行？贤圣行呢，它是修行三解脱门，就是空无相无作三解脱门。那非贤圣行就是它能够超越，所谓超越就是它。一般讲说修三解脱门而入涅槃城，对不对？但是菩萨他虽然修三解脱门，但是他不入涅槃城，所以叫做不证。他不证涅槃，他能够直过而往。所以在注脚六五八这边讲到说，菩萨呢，他能够观声闻辟支佛道而不证，他不证涅槃。然后他能够以大悲心呢去行这三解脱门，所以才能够直过涅槃啊。好，那下面讲到这个非垢非净是菩萨行，那深照说不可得而明者了，也就是说垢跟净，它有没有实性可得？它没有实性可得。所以我们看一下617页，617页。在经文的上面，经文上面1、2、3、4、5、6第六行，这边讲垢行跟净行。那所谓的垢行就是凡夫行，因为凡夫所行是不离开烦恼垢污的。 但是菩萨他有没有彻底的消灭烦恼？没有。也就是说凡夫是具足烦恼嘛，对不对？那菩萨他也没有消灭烦恼嘛，这是他们两个相同的地方嘛。但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？有力控制烦恼。所以菩萨是有力控制烦恼，不如凡夫。凡夫是随烦恼而去啊。所以对于菩萨来讲，这叫做非垢行，有力控制烦恼。那净行呢，是属于声闻行。声闻呢是厌染求净的。那菩萨在生死中度众生呢，他是以什么为推动力呢？以烦恼为推动力，所以说非净行。因为净行就是没有烦恼，但是菩萨他还有烦恼，但是他能够控制烦恼。那控制烦恼干嘛？在生死中度众生。所以不垢不净才是菩萨行啊。所以真正的菩萨大行呢，是出世而不离世间，这才是真正的菩萨正行。好，那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。